今早景涛传道所要传讲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让我们一起来恭听神的话语。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上帝，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何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居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斯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以色列由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斯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塞提加人、他皮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居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孽的城，助力根基，建立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叛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那时王预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故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客、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独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等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只有你的恩典，我们才能今天站立在这里。主，你也打开我们所有会友的心，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主，也恳求你恩膏我的口，我的心，我的全人，让我能够将主你的话语传讲得明白和清楚。愿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在主你的恩典里成长。我们感谢你。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告。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曾经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就是你手头做的事情本来进行得好好的，却突然之间横遭阻拦，被迫停止，不能够继续下去。我的家庭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出生在一个音乐的家庭，也是一个从事音乐商业的家庭。有一天，有一群人带着警察局、税务局，还有报社、电视台的人来到我爸爸的琴行，抄走了店里的账本，还拍照曝光，最后把琴行的门整个都拉下来，禁止营业，同时扬言要在电视台继续的曝光。当时的场面真的是一片的嘈杂声，闹哄哄的，非常的吓人。后来有内部的熟人透露，才知道原来是曾经在爸爸店里面买过一面舞台鼓，因为非正常用力过度而敲破以后，要求爸爸重新再换一面新的给他。结果爸爸觉得不合理，拒绝之后，他们来故意污蔑，搞破坏，用权力阻挡琴行继续营业下去。这是我的家庭遭遇到对方用权力来阻挡琴行被迫停业的故事。这样遭到阻挡的故事不仅可以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族群当中。这是一群刚刚得到王的批准、主的应允，远道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信心满满的想要重建被毁的城墙，重建往日被毁的圣殿，可以重新恢复在圣所来敬拜神的犹大族群。果然竟都顺利，把祭坛和地基都完成了，并且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奠基仪式，欢庆呼喊、感叹感动的哭声都交织在一起，传遍了整个的四周围。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个与他们有连带关系的撒玛利亚族群上门来要求在这个工程上面插上一脚，想成为犹大族群的合伙人，一起来建设圣殿。结果被犹大族群给回绝了，因为当时的领袖和族长们在重建圣殿的工程上面要面对很多方面的挑战。从信仰方面来讲，犹大族群觉得撒玛利亚族群的信仰不够纯正，因为列王记下17章记载，当年 亚述国打进这个城里面的来的时候呢，把撒玛利亚城里的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都抓到亚述国去了，而亚述王又下令把其他那些其他地方的人，比如说像巴比伦啊、古他啊等等地方的那些人呢，来迁移来这个城里面来居住。这种情形就好比一位会友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他们曾经呢住在菲律宾，早年呢菲律宾就被一个政党占领之后呢，这个政党呢就逼人家上车，把人逼上车呢，用这个大卡车呢带去其他的一些地方，让他们下车以后呢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而当年亚述国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把人从其他的那些地方迁移来撒玛利亚城居住。他们来了以后呢，除了信仰本地之神耶和华之外，他们也立了从他们自己的地方带来的各种的民间神像，并且掺杂了其他民间宗教信仰的敬拜的仪式。因此犹大族群认为撒玛利亚这些新移民的信仰是参参的，不纯正的。这也许就是他们回绝撒玛利亚人一起建圣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再从长远的这个圣殿管理权来看，犹大人如果现在独立的建设，不用撒玛利亚人来参与的话，就会避免日后会落到有可能需要依附于撒玛利亚人的从属的地位，而拥有管理整个圣殿的独立的管理权。那么我们再从使命的承担来看，犹大族群此番回来是照着波斯王的吩咐而来的，理当遵从波斯王的差派，名副其实的尽力的用自己的双手来建成，来完成重建的使命。因此以斯拉记四章三节，负责重建工作的犹大族群领袖和族长们就以非常坚决的这个态度回绝了想要参与的撒玛利亚人，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的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可正是因为这样的拒绝，遭到了住在那地的民，估计不仅是早年亚述王时代移民来这里而成为的撒玛利亚人，还有当时没有被抓去的一直居住在此地的犹大人，他们呢于是就用阴谋来搞破坏。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就在亚达薛西王当政期间，他们写了一封的诬告信给王，针对的两个问题也是今天的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在见到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其实在关系上面是有一定的张力的，殖民国家最为关注的是被殖民的这个国家社会的治安要稳定，没有动乱暴动，再有呢就是需要源源不断地从被殖民的国家拿走各种的资源和税收等利益。这同样也发生在犹大人的时代。殖民国波斯帝国最怕，第一，犹大人有叛乱，第二，就是利益受损。而省长为首的这些联名的上告者也正是抓住了这两条，控告说耶路撒冷素来就是反叛的恶劣的城，再有就是一旦工程建造完毕就不再进贡纳税给国王了，这样就无法保障波斯帝国在整个幼发拉底和西部地区的利益。 而之所以在殖民地来设立省长的制度，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且保障税收的利益，以表示对波斯帝国的忠诚。因此，这些省长们的联名信一发出去，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波斯王就回复了一封停工信给他们，让他们速速地去办理，去工地出告示来阻止工程的进行。就这样，敌人用势力强迫犹大人停工，阻挡了建设工程的继续进行。这就是犹大信仰族群遭到了势力的阻挡，工程被迫停工的故事。这样遭到阻挡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我的家里，也发生在一个犹太族群中间，也发生在我们亚洲的信仰族群中间。比如说中国，中国有一段时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一样都被禁止，有些教堂呢被用作了仓库，有的呢则被挪用做了其他的那些用途，有的甚至呢被拆毁掉了，教堂的聚会被全面的禁止。这就是中国信仰群体聚会遭到阻挡的故事。以上这三个停业、停工、停止聚会的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就是阻挡的故事。现在我想问大家一道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阻挡的时候，你该如何面对呢？再有，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遇到阻挡的时候，也自然会问另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处境里，上帝，你在哪里？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三个阻挡故事后来的进展。如果把前面遇到阻挡的故事看作是 Part 1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这 Part 2第二个部分，故事中的人们是如何面对的。在这样阻挡的处境里面，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先将镜头转到第一个我的家庭的故事的当中。当爸爸被停业后，处于很无助的情形之下，紧接着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通知要缴纳一笔数目很大的罚款。爸爸当时的心情非常的委屈，非常的沮丧。结果，就在他去缴纳罚款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他碰到了一个人，问他来这里做什么。爸爸告诉了他，并也告诉他，前来闹事的人的后台是这里的副局长，一般人是不敢动他的。结果这个人叫爸爸等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他回来说，事情已经处理了，不用再交罚款，回去安心恢复营业吧。原来这个人是爸爸的老战友，爸爸年轻时候曾经当过工程兵，负责打山洞，很多的战友都是早上进去的这个山洞，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再彼此看见。这个人就是当年和爸爸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现在已经是这里的正局长，这次愿意为爸爸出头，伸张正义，帮助爸爸的，也正是这个老战友，现任的正局长。原来，人外有人，这位老战友的权力在副局长之上。妈妈常对我说，我们家危难之际，总有贵人相助。危机之中，他常常觉得他会头脑格外的清醒。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在沙发上独自坐着哭泣的时候，他发现冥冥之中总有灵在暗中指点他处理事情的智慧。 后来几年前，当妈妈来新加坡来看我和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把上帝介绍给了妈妈，她很快就认定正是上帝的灵在暗中指导她度过了人生中很多的危机。于是去年在新加坡来参加妹妹的婚礼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在之前他们去过的一家圣公会的教会受洗信主了。我们将镜头接下来转到第二个犹大人的故事当中。圣殿工程一停就停了十几年，在这停工的十几年之间，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度过这遭到打击、绝望和沮丧的日子。不过五章一到二节提到说，那时有两个先知，一个叫哈该，另一个叫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人的上帝之名向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激励当时的领袖起来继续动手建造圣殿，先知们在旁边帮助他们。从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所命名的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两本先知书的内容来看，在停工的日子里面，上帝差派了这两位先知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工作，用神的话来勉励犹大人。其中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提到，撒加利亚受耶和华的指示对所罗巴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八到九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地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另外哈该先知则在哈该书当中一到九节劝诫犹大人说，耶和华说，我的圣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可见当时也许回归的人们经济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要顾着建立自己的屋子，也要在建立圣殿的工作上面有挣扎。以斯拉记五章五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在停工的日子里面，上帝的智慧和力量也与犹大的领袖长老们同在，使他们调查清楚这停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牵涉到停工的人和事样样都详细的记录在经文的里面。以斯拉记第四章六到二十四节详细的记下了这是在什么时候，哪个王的时期，是谁写了控告信给王的，以及他们的同党是谁，是河西的还是河东的，是哪个地区的人，连同诬告信的具体的内容，以及王后来回复的停工信的指令下达，也句句都记录下来。撒加利亚四章十节说，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我们看到即使在阻挡患难的日子里，在人和工程之上，有一位神的眼目在日夜看顾着犹大神的子民，了解他们一切的疾苦。上帝的同在不仅在那些开心快乐的日子里面，上帝的同在也在那些很不如意的日子里面。在极大的阻挡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差派他的先知，他的人来帮助他们，用他的话激励他们，用极深的恩典托起他们，使他们有勇敢的力量去面对逆境，鼓起勇气，心存盼望，度过
患难期。时间直到一个新的波斯王名叫大利乌登基后的第二年，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奉上帝的名激励犹大的领袖长老们起来动手继续的建造圣殿。之后虽然有总督等同党来下来询问，但也没有叫他们停工。后来总督等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之后，王下了一封批准的信，并拨款支持工程继续进行直到完工。下面我们再将镜头接着转到第三个中国信仰群体教堂聚会遭阻挡的故事。我听过一位过来人的分享，他说在遭难的日子里面，圣经也全部都被没收了，被销毁了。他们把在当中仅存的一本圣经撕成了很多份，每个人负责来背其中的几段或者是几页。当有机会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背出属于自己负责背的那一段，大家在一起就可以凑出一本福音书，用上帝的话彼此的勉励，继续勇敢地走下去。这让我想起上帝曾经对遭难当中的以西结先知说过一句话，要他把整个圣经吃下去，心中甜蜜，就度过患难的日子。上帝也用诗歌来勉励那些受逼迫的群体，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是一位农村的妇女在很困难的情形之下从上帝领受的，在受逼迫的群体当中广为传开，激励着他们在早上五点就起来祷告。诗歌的歌词给人带来盼望，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了祈祷声，祈祷带来复兴和平，带来合一得胜，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战争，带来了祝福，扭转了命运，今年是好收成。在这样的祈祷声中，在1978年，中国基督教终于迎来了大复兴，教堂重新的开放，信徒们激动的来举行联合的崇拜和聚会，感谢主的恩典好大。让我们将镜头现在再转回到我们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没有前面三个故事当中这样群体性的阻挡和逼迫，但我们也许会面临一些我们个人的阻挡或者是逼迫。上帝不仅过去与人同在，现在也与我们同在。上帝的眼目不仅在过去看顾一切，今天他也查看一切，一切他都看见了。当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我们问上帝，上帝，我该如何面对我眼前的阻挡呢？我们也问上帝，上帝，在我现在的处境里面，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上个月，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被困在一个四方四整的盒子里面，我的手臂、身体、脚都蜷缩在这个盒子里面，我想伸脖子 也不可以，我想伸直身体也不可以，我在里面尝试着挣扎着挪动着身体，但是我无法突破这个盒子，无法从盒子里面走出来。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我问上帝，这个盒子究竟是什么？被困在里面的我怎么才能够打破这个盒子走出来呢？有一天，我偶尔看到一本手边的灵修日记，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话，这是一本神奇的日历，是耶稣 与一个女孩的对话的日记，叫 Jesus Today, Today, 今日耶稣。就在那一天，耶稣对这个女孩说，放下你的问题，花足够长的时间看着我。想象你自己站在一个浩瀚无垠的大海边上，你走在一个布满卵石的沙滩上，这些卵石代表着问题，你的问题，你的家庭的问题，你的朋友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当你捡起这些石头，把它们放在你的手中，靠近你的眼睛，检视上面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石头上的坑坑洼洼、起起伏伏的道道的痕迹，模糊了你看见我的荣耀。一般上，只要你放下其中的一个代表问题的石头，你就会捡起另外一个石头，这样你无法享受我与你同在的美丽，也无法接受我的帮助。这大海就代表我无尽的荣耀和永流不息的不断的与你的同在。我在呼唤你这次放下你手中所有的石头，好经历我的同在，并领受到我给你的不会磨灭的永远的爱。靠近我，祷告说，我选择你，耶稣，我选择看你，寻找你，就在此时此刻。不断地练习这样做，直到让这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一个愉快的习惯。这个习惯将会使你在生命的路上靠近我。这段话就是我面对阻挡的出路，是帮助我打破梦中的受困的盒子，从里面走出来的出路。每当面对阻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需要放下我手中的问题的这个石头，尝试着放眼去看我的大海，那永流不息与我同在的大海。只有在那里，我能够看到辽阔和美丽，只有在那里，我能够找到盼望和出路。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是否也面对你自己的一些阻挡？你紧盯着有问题的石头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反思下面两点。首先，假如你觉得你自己最近的经历就像阻挡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所经历的，我的家庭、犹大的族群、中国的信仰群体，或者你正处在我的梦中经历，被挡困在一个盒子里走不出去，或者你觉得人世间处处都是阻挡，甚至连上帝也显得无比的遥远，你的心中不禁在问，上帝，你在哪儿呀？上帝，你在哪里？那么请你转移你的双目，不再注视你手中的问题的卵石，暂时的放下它。请你放眼注目那大海，那无尽辽阔的大海，留心听上帝对你说的话，不是靠那势力，不是靠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什么能阻挡我们靠近上帝呢？是的，普天之下，还有什么人和事能阻挡那位爱你的上帝在基督里以他强大的膀臂拥你入怀呢？他就是你的避难所，在他的怀中没人敢碰你，他必会保护你，安慰你。 他过去如何保护安慰他的百姓，今日和明日也必会这样与你同在。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一切他都看见了，他必看顾你。其次，你愿意像哈该和撒加利亚一样，成为在绝望、沮丧、失意的迷茫中的及时的安慰者吗？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感动，去寻觅那些觉得上帝无比遥远的痛苦的心灵吗？你渴望他们内心的伤痛能够再次得到医治，能够再次经历到上帝爱的怀抱吗？今日的哈该和撒加利亚会是你吗？最后，我选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诗歌的歌词能够表达我们在大的阻挡、大的困难面前，我们的无助和渺小、软弱和跌倒，但也相信上帝他一切都看见了，我们的祷告呼求他也听见了。生命有欢笑也有泪水，但上帝是我们永远的保护和依靠。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阻挡，我们个人的、家庭的、社会、世界的阻挡，相信你一切都看见了。我们的祷告呼求，我们相信你也听见了。生命有欢笑有泪水，但我们相信上帝你是我们永远的保护和依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